好的，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让我们的信心单单的在你的身上啊！即使在遇到苦难、遇到试炼、试探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坚定的来依靠你啊！人生有各样的患难啊，我们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没有离弃我们，你的慈爱像慈绳爱索一样会牵拉我们，你的话语会引导我们。会点亮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个方向，让我们走在那条正路上面啊！只是按照你的心意去行，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依然在你的里面能够看到光，能够跟随你的光啊！凭着信心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啊，对我们的心讲话，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你的面，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欢迎大家哈来到今天早晨的灵修的时间，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第三章啊。那神引导他的百姓啊的一种的方法呢，是当百姓走偏的时候，离开正路的时候呢，他是借着那个管教的方式哈，让我们再回头。再回来，前面两章我们都有读到哈，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责备当时的神的百姓哈，犹大和以色列的国民，让他们回头离开悖逆的罪，离开骄傲狂傲拜偶像的罪啊。那到了第三章呢，我们就看到神不光是用言语去责备他们，还用这个管教哈，特别是让他们尝到他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那个苦果，让他们看到哈，他们这样继续走下去，背离神，不遵从神的旨意，会带来什么可怕的这个后果哈，把这个后果展现在他们的眼前，这是神带领他的百姓的一种的方法。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哈，人的罪是何等的可怕，它带来的那个后果是何等的严重啊！让我们去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能够立定心志哈，不要走偏，要走在那一条神所喜悦的道路上哈。好，我们先花几分钟的时间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三章，然后我们一会儿来分享。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读到的哈。那在以赛亚书第三章里面呢，这里讲了两件主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要做的事情，他必要做什么，他必要降下什么样的审判的后果，把犯罪所带来那个严重的后果要呈现在这些神的百姓的身上。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很严重的哈，很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隶属下来哈。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做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和犯罪哈。从第八节开始他解释哈，神很清楚的就把这个事情要发生什么后面的原因都很一五一十的提前告诉他们。那第八节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作恶自害啊！这是他们后来要临到这么悲惨的结局哈，整个这个国家被灭亡，然后这个圣殿被毁坏，耶路撒冷城是一个荣耀的城，第二章不讲得很清楚吗？将来那个将来是神统治世界的那个首都和那个中心，万国万民都要朝拜的这样一个荣耀的地方，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呢，却败落灭亡凋零被掳，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犯罪和悖逆。第十节说，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十一节说，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中文叫自食其果。 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出来的事，都会带来一些 consequences， 会有一些自然的后果会临到我们。那我们行义的时候，可以吃行义的好果子，但当人去行恶的时候，无论是一个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当他做的事情惹了神的那个，这里叫荣光的眼目，就是他看到那些不正、邪恶的事情在发生的时候，神是要有作为的，是有反应的。所以接下来他讲到这个领袖的罪，那些本来应该带领以色列人百姓的人，他们自己却走偏了路，也把百姓带偏了，要审问，十四节，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领袖，要指责这些做领袖人的罪。那后果呢，这里面第一个他提到的就是耶和华会把那个保护撤开，会把神原来就给以色列人的那些的赐福把它拿走。从第一节开始，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仰仗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仰赖的水。他先提到这个粮和水，因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小山上面，我们讲这个锡安山呢，山虽然不高，但是呢，这个地方地势相对来说是一个高处。那这个城墙建得很坚固，是很难攻下来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历史上，很多的这个外族入侵的时候，打耶路撒冷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人攻不下来，这个他就围城，围上很长时间，几个月，那因为他们没办法直接把它攻下来。所以在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势的下面呢，有一个天然的保障啊。那如果在这个城里面有充足的粮食和水源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比较安全。所以粮食和水代表这个耶路撒冷城神的百姓的一个天然的保障，那这个保障实际上是神赐给他们。当神要把这些东西撤走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和水源的时候，那他们这个天然的优势呢，就不存在了。第二节，神要除掉什么呢？除掉勇士和战士，这是指他们军事上的能力。如果把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打仗的人的这个能力除去的话，那这个国家就暴露在外族的入侵无力还击的一个地步。还要除去什么呢？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武士副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行法术的。这里讲的占卜的和行法术的，那这些显然是很邪恶的事情。按照外邦人的做法，去寻求其他的这个假神的这个保护。那除了这个占卜的和行法术这明显的这个邪恶的事情之外呢，这些的审判官呢、先知啊、长老啊、尊贵人、谋士啊，本来是这些人是在国家当中是引导百姓的，带领这个国家来跟随神的，但是呢，他们走偏了路，神也要把这些的领袖除去，政治的领袖、民间的领袖要把它除去。所以这些本来都是神赐给他们的，就像一个围栏一样保护这个以色列这个园子的，但一旦这些东西撤除的话，他们就暴露在这个各种的危险当中。那以色列人呢，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就是依靠这些天然的保护啊，他们自己当中的领袖啊、聪明啊，却不去依靠神。所以神的管教就是把这些天然的保护，政治的领袖、军事上的这个力量都把他们除去，让他们看到说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如果他们离开上帝的话，他们这些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他们的保护，让他们有平安。所以注意这一章里面出现耶和华的名字，他特别用这个主万军之耶和华。第一节，就是用这个名字，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是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真正的依靠不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他们要学习单单的依靠神。十五节也讲，主万军之耶和华说， 用这个名字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寻求其他的这个依靠，而是要先来寻求耶和华神。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耶和华神的同在的时候，不去犯罪，偏离他所带领的道路的时候，那是我们最安全最保障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及时的一个提醒，我们的依靠到底从哪里来。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神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带他们进旷野。旷野是一个很贫瘠的地方，什么也没有，这个寸草不生啊，没有粮食的供应啊，没有水源，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但是经过这个旷野的40年，一开始应该没有那么长，但是也有一年多的时间，让以色列人亲身经历，在那个就是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但是他们有神的同在，所以他们就有玛纳吃了，有这个磐石可以出水啊，他们有云柱火柱在引导他们呢，他们没有缺乏，有肉吃啊，他们的需要神都供应他们，就是让他们经历说唯有耶和华是可靠的。你在即使在旷野当中，当你依靠神的时候，你也是一无所缺的。但是呢，慢慢的，当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有了一些东西啊，开始这个建立国家，开始有这个天然的保障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离开神，忘记神啊。那这个时候呢，神再次借先知以赛亚这个提醒他们要回转，要单单的依靠神。还记得我们读过的箴言第30章那个亚伯尔的祷告是很智慧的第7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这是人蒙了神的祝福之后会遇到的一个试探，会依靠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的祝福的东西天然的能力也好，聪明也好外在的条件也好，结果忘记了去单单的依靠神这是很危险的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呼唤他们悔改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昨天吴长老提到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心线，当离开了这一点，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以后，人都要走偏，神要除掉人所依靠的这些不可靠的东西，不论是人是物，我们不依靠神来依靠这些都是不对的。我是觉得我们现实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只盯在将来谁当总统，只盯在好像 美国必须要有谁当总统才能有救，这些都是我们的错误。我觉得神要借着这张圣经告诉我们，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就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另外的话，他这里讲到第4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你们的首领，使婴孩管辖他们。这个使我们看到在犹大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做王的人，他们开始的时候很小，只有几岁就做王，孩童们做首领的时候必然有一段时候是他们拿不了主意，就依靠他们周围的一些人，如果这些人不好好的依靠神的话，那必定是人的主张在领导一个国家。所以谁有权利来做领导呢？不是他有钱，不是他有权，一切都在乎耶和华神。如果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人身上，真的非常危险。关于这个后一半的这个女子，我觉得这里形容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这个女子的依靠也不是男人。如果我们就认为女人的依靠就是一定要男人，要有结婚，要有一个家，好像才行的话，这完全是错误。也不是依靠我们的外表，要有装饰，要有什么。而真正的依靠的话呢，就是耶和华神。我看到的就是这样，谢谢。
大家好，我是威雄。我一直想留机会给别人发言，但没有人发言，我只好发言了。那第三章我们看到前五节讲到当政者的被神弃绝，可以这么讲哦。最后十六节到结尾，刚月华姐讲过了，特别讲到女子。那中间就讲到将来神的审判。第十三节说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就有一天，当然这个是讲到对以色列人，但有一天我们整个人类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按照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圣经上很多地方提到这样的讲法，所以我们要很警醒，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二人遭殃在十一节讲，一人在第十节讲就要吃自己所结的果子。为什么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三节特别很详细的讲到女子的各种装饰？我算算看，有二十一种装饰，那大部分的都是跟异教拜偶像所戴的装饰有关系。神就特别憎恨我们拜偶像，特别是随从异端的风俗。天气很冷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去我家附近 Tyson's Two 三楼散步。现在经常看到中国来的游客就在那些卖名牌包的那个店里面晃。哎呀，这我想到，我说为什么人宁愿花这么多钱追求那些名牌的东西啊？那这个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要不要一直要装饰自己，要炫耀，有衣有食就该知足了，要感谢神。在二十三节以后，二十四节讲到五种神的惩罚，用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带代替发肤，烙伤代替美容。这形容神将来怎么审判我们，如果爱虚荣爱外表，神都会看的，这个 很严重啊。所以我们一旦认识耶和华神，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要在生活上做一个见证，我们不追求那些东西，我们追求的是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更多爱神，敬畏神，服侍神，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好好跟随神，这种生活才有意义。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小孩子都比较小，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开始跟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爱，但神是公义，有一天神必要审问每一个人。我觉得在第三章里面神的这个讲解很清楚了。第二章讲到将来锡安山圣殿会被万人都去那边敬拜神，那是以后的事，但是第三章现实的是犹大以色列他们拜假神，导致很多悲惨的后果，被掳，然后官长军事人员啥都没了，剩下就是那些无能的必须要统治他们，这个很悲惨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警惕，知道神是爱，但神是公义的，他用公正的心对待每一个人。 所以在十三节说，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这是我们一个警惕。这是我看到这一章的感想。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长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章的信息是对耶路撒冷和犹大讲的。这种审判呢，是先从神的子民开始的。那将来的审判也是，审判是先从神的家起头。所以当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的不公啊，很多的欺诈啊，谎言在流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时候提醒我们自己啊，因为神是一个公义的神啊，在这个公义神的面前呢，我们首先要反省我们自己啊。这里面对那个女子啊，特别提到说西安的女子啊，这是属神的百姓哦。在第十六节啊，在第十四节啊，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这都是对神的百姓讲的。那在外族当中有更邪恶的事情，那你说为什么神先不去审判他们呢？那神就是这样啊，当他拣选他的百姓，但他的百姓本来应该知道神啊，却离弃神的时候啊，那神在清洁啊，伸张公义的时候呢，是先从他自己的子民当中的这些邪恶开始做起，清洁他们啊，预备他们啊，所以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最后啊，被掳归回哈，重新再来认识神之后，他们才能承担起啊神要交给他们的那个使命。因为神的关注点啊，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所有的大事当中，他最关注的就是发生在他的子民当中的事情，发生在他的教会里面的事情。那这些呢，是不是按照公义去行啊，符合神的旨意？
耶和华神为神，不以别的神为神，这个观点上面，就是昨天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动乱上面呢，我也看了一下，就看到说国民的这个以政治的这个狂热呢，已经超过了好像对神的狂热。我就讲这一点吧，我就觉得说好像整个像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情况已经要到来的那种感觉。
那我想昨天在 DC 发生的事情哈，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昨天在预查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要为美国人的心能够回转归向神来祷告，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信息一样哈。当一些其他的保护啊，本来这个国家是很蒙神赐福的一个国家，当神一点点的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哈，政治的保护啊，这种好像司法的保护一个一个被挪开的时候，是不是也像当初的这个犹大国以色列国一样啊，神在提醒他们是不是太多的去依靠这些东西，而忘记了全心的依靠神呢？那这是我们当回转的时候。
昨天我是在国会三张、okay. 昨天我从9点钟早晨一直到下午4点钟左右，在外面看到的都是非常和平，一点什么好像 我一点暴乱都没有看到的。我是在回程的时候， Sylvia 姊妹很有爱心，她就来提醒我，你们假如是在 DC 的赶快回家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讲，那我好像回了他一个话，我说你是根据什么这样子说呢？但那个时候已经说了是要戒严，你们要6点钟以前走。
我能不能打个岔，因为昨天是我打电话给我 text 给和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 DC， 我就赶快告诉他们赶快回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国会的那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就让我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只是真的只是一个局部的，我的姐妹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和平的地方，可是在另外一个角落在发生很大的事情。我真的昨天心都揪起来，我真的觉得主，你今天是回来的日子吗？你真的是要这个结束这个国家吗？所以其实我们的眼光真的要定睛在主自己身上， 不是我可以做什么，而是我真的要依靠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其实所谓的十二节，其实这就是末世要发生的很多的景况。可是更重要的是，我想要读的就是到那日。昨天我也在小组中有分享，真的是到那日主会做最后的决判，真的要把事情交出去给神。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末世越来越乱，可是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真的要紧紧抓住神，所以在主里面要有平安。 OK， 感谢主。
都非常同意，我们都是定睛看神的。
Rebecca， 我稍微打断一下哈，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可以留在大堂哈，我们可以继续分享。但可能有些弟兄姐妹需要分组啊，我们先分一下组啊。如果欢迎大家留在小组里面有分享祷告的时间。如果你对这个 Rebecca 刚才提出来这个话题感兴趣呢，可以留在大堂啊，我们继续有讨论的时间。